打开启示录啊，我们一同来看第三章啊，十四节读到二十二节哈，十四节读到二十二节。我们祷告以后，请大家一同来读，在358页哈，358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同来祷告哈。主耶稣啊，我们特别感谢你，借着今天你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主啊，今天也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因为你实在是爱老底家这个教会，所以主啊，你要把这个责备的话、管教的话放在他们的当中，因为你未曾忘记他们。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一个富裕的国家。主啊，求你也今天也借着我们在老底家教会当中所看的，主啊，我们能够来反省。主啊，求你的灵哦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跟随你。虽然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主啊，在这个富裕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的心却要单单属于你。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设立你的宝座，赐福你自己的众儿女。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1957年呢，10月4号，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苏联呢，当时的苏联放了一颗啊卫星呢到天空。所以从1957年10月4号以后，人类的历史呢就进入到一个太空的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到了1969年7月21号呢，那么当时世界上也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阿姆斯壮呢登陆月球，就把人类的啊这样的一个太空的历史呢向前推进了一步啊，进到月球的表面上。那么我们看见人类的文明在这50年的当中一路的发展，到了今天的21世纪呢，我们看到的电脑各方面的发达是非常的快速。但是对于教会来讲呢，啊，因着这些发展，教会在真理上面其实也碰见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在启示录的教会7个教会当中啊，其实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哈，正是代表这一种在文明世代当中的一个教会的光景。我们在腓拉铁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讲到这是一个宣道的教会，正代表了主后18、19世纪的时候，非常多的白人宣教士从欧洲啊各地坐着船啊，他们到非洲、到亚洲、到印度啊来宣教。可以说非常多上帝的仆人呢，把他们的生命啊真是摆在神的面前。可是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人类虽然经历过2次的世界大战，但是这个文明的进步却造成了教会的一个啊难处。那么我们来看见的主耶稣基督呢，就对这个老底家教会呢有非常多的一个责备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当然他也有责备，也有劝勉，也有警告。那么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呢要借着这一连串的话语呢，要让他的教会呢能够进到一个合乎主的一个道路上，能够荣耀神。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底家啊，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其实老底家城的这个名字最主要是在马其顿帝国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西流基王朝安提阿古二世啊。那么在这个人呢，他用这个城来纪念他的妻子叫老底斯啊，他的妻子叫老底斯。所以这个老底家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非常特别的哈。一个叫做拉奥斯啊，就是老奥斯啊，中文翻译出来叫老奥斯。一个是 Dicas， 就是底西亚，一个叫底西亚，就是啊，这个中文翻译叫做底西亚。那么第一个老奥斯哈，拉奥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在希腊文的时候是平民，很特别的啊，这个字是平民的意思。底西亚是什么意思呢？是风俗或是意见。所以这个老底家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平民的意见，老百姓的意见，这个名字就是这么特别啊。那大家想想看了，这个名字其实正代表了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老底家呢，我们中文更贴切的来讲呢，是讲一个自我为是的啊，自我为是的一个教会。那么老底家这个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呢是非常的特殊的。那么当时呢有三个城市称为姐妹城哈，这个一个是老底家，还有一个哥罗西跟希拉波利啊。大家有机会到土耳其去旅游的时候呢，去老底家这个城市，那么你会居住在希拉波利的。那么这个老底家跟希拉波利非常近的啊，只有几里路的。你到老底家去参观的时候，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已经成为废墟了。你站在那个废墟的里面遥遥一望啊，就看到那个前面一个高山，山的上面叫做希拉波利。那这个希拉波利很特别的啊，希拉波利呢上面呢就有这个热水泉啊，非常这个泉水是非常的热。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老底家呢跟希拉波利很近，那么跟哥罗西也非常非常的近啊，所以这三个城市呢三足鼎立。而当中有一条河叫做吕加斯河啊 Lucas River 啊，吕加斯河。那么这个老底家城呢就成为这三城鼎立三条通商的一个官道，一定要到老底家这个城市的。所以大家要晓得这个老底家城市就在这样的一个地理形态的当中啊，成为三城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那么各国从地中海呢的货物啊经过以弗所上了这个岸了以后呢，就把这些货物啊一定要运到老底家，然后再从这个老底家呢分散到啊内陆的各个地区。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啊，这个老底家在这个内陆的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转口的一个城市。在主后六十年呢，这一个老底家呢地区呢曾经发生大地震，所以非常多的房子啊被毁灭掉。但是这个老底家这个城市它非常的富足的，它可以不需要经过外面的援助而自己重新建造这个城市。大家就晓得啊，这个老底家啊他们的富足，他们经济的力量是非常的啊雄厚的。那么这个老底家城呢也有一个非常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眼科医院啊，因为当时的人啊通商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老底家是一个大的通商城市，所以这个商人啊来往的非常多。那么这个商人呢要经过一个地方然后才能够到老底家，要经过老底家之前呢会走这个旷野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当中非常的多的这个沙石啊，灰沙走成这个灰尘非常的多的。所以每每这些商人呢或是过旅的这些人呢到了老底家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啊都会发生问题。那么刚好在老底家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他们特别有名的就是眼科医院啊，所以很多的老底家的眼药水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眼药水啊，是非常特别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时呢这个老底家城呢畜牧业也非常的发达。那么当时这个黑色的这个羊毛衣啊在老底家城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畜牧业。而当时估计呢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10000个这个犹太人呢移居到老底家。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时在宗教的方面也是神庙林立，并且有很多拜君王的庙宇。好，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老底家这个城市的背景之后呢，你就晓得老底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了。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成立的呢？那么 根据啊这些圣经学者的估计，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在以弗所侍奉了两年。那么在以弗所侍奉了两年，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呢，我们讲了以弗所是一个港口的城市，那么当时在地中海沿岸呢，几个大的港口，以弗所、亚历山大啊、哥林多啊，这是一个大的港口，那么重要的货物都会经过以弗所到小亚细亚的，那么往内陆的就运到了啊这个老底家。那么大概是保罗呢第三次宣教，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侍奉了有两年多，当时他带领了以巴佛信了耶稣，那么这个以巴佛呢就把福音呢传到了这个老底家啊，往内陆的地方去传，传到了老底家，所以成立了老底家教会。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老底家呢，这个教会呢，主耶稣基督呢对老底家有一些责备的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圣经呢，大家来看第十五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十五节啊，请读十五节。他说什么？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么很奇怪啊，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对老底家这个教会讲啊，又不冷又不热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啊微妙的地理的环境。这一封的书信到了老底家的时候，这个老底家的弟兄姐妹一看马上就知道了啊，非常特别的。那、啊、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很辛苦啊，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讲？其实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老底家的城市呢，刚刚讲的是三层鼎立，一个叫做希拉波利，一个叫哥罗西，一个叫老底家。那么你到了老底家，我刚刚讲了，你遥望的时候你就看见山上嘛，就叫做希拉波利了。这个希拉波利啊，在初代教会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非常特别的。大家晓得这个老年人啊，我们在美国的老年人喜欢住哪里啊？夏威夷啊，对不对？夏威夷很舒服啊。那么如果再有温泉或是热泉的话，不是更好啊？那这个希拉波利是当时整个亚细亚地区包括地中海沿岸那些非常有钱的人，他们有钱到了一个地步可以退休了，那么他们就举家迁到希拉波利去，住在那个山的上面。住在山上面干什么？在那里享受医疗，温泉医疗。所以当时的那个所谓的宗教温泉的医疗，在这个山上当时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么假如你今天到希拉波利去看，你可以看得到，到希拉波利的那个山上面去看的时候，现在土耳其政府开了都是大温泉啊，室外的天然大温泉，一个大池一个大池的。那么在希拉波利这个古城的当中，你就看到有几万个人当时是年老的，他们就已从地中海沿岸移居到希拉波利，在那里安享他们的晚年，因为那边有非常好的热泉可以享受。那么这个希拉波利呢，刚好有这个热泉，但是这个热泉从这个高山呢一路的流下来，流到老底家的时候了就很麻烦了。因为流到老底家的时候呢就变成不冷不热，在希拉波利是热泉，所以年老的人有风湿的啊，进去泡一泡非常的好。可是到了这个老底家的时候，这个温泉再加上当地的地形啊，这个地形因为有石灰质啊，所以这个水啊到了老底家又去泡嘛又不舒服，喝嘛又不能喝啊，所以就是变成不冷不热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这个老底家城市啊，这个教会就像那个流水泉一样，到了老底家这个城市就是不冷不热了啊，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清洁的水泉呢，在哥罗西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变成了冷泉，到了哥罗西啊是冷泉，而且变得很干净。可是偏偏在老底家这个城市呢啊又不能喝又不能用。那么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说了，这个泉水呢既不冷也不热啊，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这样的水到了老底家是一无是处，毫无啊使用的这样的价值。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用老底家这个教会呢？然后用了这个背景城市呢，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呢，来警告这个教会，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冷也不热。那么其实呢，这个教会就是代表了近代的教会。那么我们看见呢，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啊，行为是不冷也不热。那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光景是今天我们在许多的地区看到的一个普世的现象。各位弟兄姐妹们 啊，教会当中哈，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教会的大部分开会是开的很多的，啊，大会小会都是会，开会的时候很多人参加，但是什么会参加的人最少啊？啊，第一个是布道会，哈，哦，布道会那是牧师的事，啊，传道人的事，还有几个爱主的弟兄姐妹那是你们的事，所以每次开布道会了，啊，都是这些人出场。那么要不然就是一些年纪大的啊，这些年长的伯父伯母他们出场啊，因为他们很爱主啊，这个年岁大了，他们觉得要为主多做点事情了。啊，第一个布道会人最少，第二个最少的是什么会啊？祷告会啊，看到没有？祷告会最少。所以我发现在教会当中啊，在我的经历的里头，很多人非常会开会，开会可以开一下午的，啊，讨论教会一件小事情。可以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而且大家都不觉得疲乏啊，这是真的是很厉害的。但是你要叫这些弟兄姐妹们呢来参加一点属灵的工作，个个都很忙的。所以我发现今天的教会啊走到一个危机，真的像老底下教会一样啊，不冷也不热啊，属灵的事情不做，事务的事情啊，大家啊这个开会个个都很会讲。所以我们发现呢，主耶稣基督啊真的对这个老底下教会这样的一个责备，我们真的回想起来啊，真的很像是许多教会的光景哈。所以我在这么多年服事的当中啊，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开会啊。我们大家晓得，我们教会会非常少，你们会发现很奇怪哈。通常教会应该会很多的，但是我非常少开会，因为我觉得开会哈不是能解决教会的问题，开会不能解决教会问题啊。公司经常开会。但是教会要解决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摆在前头。假如今天我们都不冷不热的话，那么开会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啊？做了决定又能怎么样呢？啊，教会又没有约束力，完全是看大家爱不爱主。那么有人非常的火热，感谢赞美主；有的人不冷不热啊，你也只能帮助他劝勉他。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啊，他就对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他就有一个责备了。那么主耶稣基督说，我巴不得你怎么样，或冷或热啊，或冷或热还有的用嘛，是不是？冷泉还挺舒服的，你没看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山温暖啊，你们到了这个土耳其希腊，你去看当时初代教会的时候啊，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时代，这些犹太人啊，这些地中海的人非常会享受了，他们已经在山温暖了啊，三温暖，热泉、冷泉，哇，他们真的是会享受，而且当时就有奥林匹克的游泳池，你去看，现在那个遗迹都在，奥林匹克游泳池，啊，可以在里面游泳的，哦，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就看见，想到这个老底家的一个教会的状况啊，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了。所以教会当中什么事情做主呢？很多人认为教会当中就是要把事情办好，其实我们发现事情还是容易办的。但是生命的调整比较困难啊，所以当加尔文啊，当他在改革中的当中啊，就是基督教改革中，这个加尔文在日内瓦他开始办理教会的时候啊，当然加尔文他是牧师啊，他也安立了许多的长老出来，但是在加尔文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体制的当中啊，他就定规了属灵的牧师啊是做带领的工作，那么做办事者事务性的长老是服在属灵带领的这些长老或是牧师的权柄之下，这是加尔文当时在日内瓦做的啊。这个加尔文他真的是看见教会问题，因为事实上大家要了解，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工作很多都非常有能力的啊，这是没有问题，工作能力都非常好，这是非常好的，不是大的问题。但是在教会的当中还要再加上那个属灵的原则的话，就需要被调整了。所以这个老底家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刚刚讲了叫做平民什么？平民意见。所以这个教会非常讲究民主的啊，什么都好，所以也就造成了弟兄姐妹都无所谓啊，这个教会就失去了那个神的一个权柄，神的一个主权。因为这个教会它趋向了这样的一个啊，人人都是民主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看到在神的家中啊，不是民主，在神的家中是神权，是神治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神掌管教会，神掌管教会的意思，神掌权的意思就是神治。所以你从圣经里面啊，从创世纪你看到启示录，神都是做拣选的工作啊，没有选举的 没有选举，都是拣选，包括使徒行传第一章最后用抽签抽了一个啊，马提亚做使徒，也都是用抽签的，也没有说大家公推，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跟问题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不冷不热呢，其实呢是一个地理环境背景所造成的。那么我们看十七节了，那么这一个教会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看十七节，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就对他们责备了。我们一同来读十七节啊，请读。他说：“你说啊，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哎呀，第一个问题是行为不冷也不热。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他也是。说他不是吗？又好像不是哈。这个很麻烦的哈。那么第二个问题呢？这个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个个都富足啊。因为我刚刚讲了，老底家这个城市是一个通商大道，所以这个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富足，在经济各方面他们觉得非常富足的，当经济富足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依靠上帝了呢？啊，一样都不缺。可见呢，在他们的生活的当中，信仰的当中啊，他们就不太容易用一个属灵的角度啊，能够来紧紧抓住神。好，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来说，这样类型的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可怜。我记得我有一次哈，到一个教会哈，弟兄姐妹有一些问答哈，就问我说，教会要请牧师哈，那么问我了，他说，请问牧师张牧师哈，你觉得教会哈哪几方面最重要？啊，我就开始讲了几个啊，教会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教会要有神的话，教会需要有教导啊，教会需要能够传福音。当全部都结束了以后呢，其中有一个姐妹就问我，她说，张牧师很奇怪，那么你怎么没有问到经济的问题？哎，我也被问得愣住了哈。我说经济的事情是上帝负责，不是我负责。假如今天教会的成败是因为经济的问题的话，哎呀，那真的还不如去开公司啊，真的，我是这么想的啊。啊，当然教会也需要有经济的奉献，没有问题。但是当弟兄姐妹的生命光景好的时候，不是那个行为不冷也不热的时候，上帝从来不亏待他的家的，从来不亏待的。啊，这是我们服事的一个经历。我在中国大陆服事的时候呢，看见许多的传道人都是凭信心啊，所以给我非常多的一个学习跟啊一个榜样。那么这些弟兄姐妹在农村里面奉献哈，很感动的。那个奉献盘传出去啊，大家就是一块钱人民币哈，一块钱人民币，大家是除以八嘛，就看看美金有多少了哈，然后就丢进去。所以每一次奉献回来都是一块人民币、两块人民币、五角啊，还有那个零铜板五角啊，我看了非常感动啊，都是农村的这些农村人，他们生活非常辛苦的，可是他们的心啊都全然摆上，真的是寡妇两文钱啦，上帝都看重。所以大家都是哭着啊在那边祷告啊，那样的一个火热的心啊，你看那些农村的人啊，大致不是一个，你叫他读圣经他看不懂中文的，可是你去那个地方，你去布道，你去那边讲完道请他们祷告，哇，那不得了，那个祷告就是重水的声音啊，你根本挡不住啊啊，所以大家每一个都是闭着眼睛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痛哭流涕啊，就是跟主耶稣祷告啊，所以非常那种属灵的状况啊，真的啊，在北美哈，说良心话是真的很难看见哈。所以北美的教会弟兄姐妹，我经常弟兄姐妹也跟我说，哎呀，我们要预备我们大复兴啊。我说其实大复兴啊，不需要怎么预备了，最重要是我们要悔改。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悔改哪里有复兴啊，是不是啊？难道上帝不希望北美教会啊大家都很火热吗？不会吧。为什么神啊在中国就能造就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么这就是一个在一个富裕的环境呢，教会非常容易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教会还有一个危机是更可怕的，弟兄姐妹，因为教会走到某一种制度的时候会有预算啊，这也是一种危机啊，预算不是不好啊，但是走到某一种危机的时候，就是看预算在办事了啊，这也是一个危机，你就没有信心功课了啊。我们不是说预算不好，当然我们需要有点啊，有点概念，大概教会的概销是多少，但是我们还要加上信心嘛，是不是？信心应该是超过这个预算的。 哦，所以在教会服事，你知道很多这种观念到教会当中产生极大的困难。所以以前在教会开会的时候，这个长老牧师就认为这个钱该花，可能管预算的人就站起来说，没有钱了，哦，我们钱不够啊，可能有人就反对了哈。所以这个在教会当中经常产生这些困难，啊，矛盾这些冲突，啊，经常在教会当中，所以一开起会来，哦，你发现很多的观点都不同的。那么你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困难呢？是很简单，因为当我们都富足一样都不缺的时候，我们平常就没有那个信心的操练，很简单嘛。我现在都很富足，我什么都有，那么无所谓啊，我没有什么该学习的功课，所以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看我有的来做，没有我就不做啊。这就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难怪在教会里服事的时候就没有那个信心的功课。所以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啊，从一方面来讲啊，他们确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但是很可惜的，主耶稣基督啊，他却说了，这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赐生的，啊，主耶稣基督啊，就来责备这样的一个教会。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了，这个主耶稣呢，就来劝勉这样的一个教会，啊，劝勉他了，他说啊，我劝你，第十八节啊，有三方面的提醒呢，要提醒这样的教会。第一个，你要向我买火炼的什么金子，看到没有？金子是代表什么？金子是代表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带能力的。你要向我买，那个买的意思就是付代价啊。在这种教会，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有三方面要注意的。要起死回生啊，要让那个不冷不热的心啊能够火热起来。第一个，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弟兄姐妹们，老底嘉城盛产黄金啊，当时的银行业在老底嘉城非常非常的发达，但是非常可惜的，这些信徒呢却是没有属灵的黄金。这个属灵的黄金就是神的话。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第一个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头，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跟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么主耶稣也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样的一个富足的老底家呢，他们小看了上帝的话。所以今天啊，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哈。我每次说实话做读经营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从心里面说，在北美做读经营呢，我很多时候我非常灰心的，我很坦白给你们讲，我真的很灰心。好，那么每一次哈，上帝也很爱我，每一次我很灰心的时候，都是有外州的弟兄姐妹打电话来。所以有时候真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也经常在那边思考，许多的弟兄姐妹跟我抱怨说，哎呀，我们看不懂圣经，我们不了解圣经讲的是什么。许多人说，哎呀，牧师啊，你会不会啊圣经好好告诉我们。我说好啊，哦，我们要开始讲啦，开始讲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啊，那一下有事一下怎么样，就不愿意来追求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性实在是非常的软弱。那么每当我碰到这些状况，我也是在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牧师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但是有一样很重要，上帝的话我乐意的解释清楚明白。所以每一次啊，我非常灰心的时候啊，啊，真的是神都是借着那个外州的电话，突然莫名其妙就打电话来了。哎呀，我们哇，我们很需要啊，感谢你啊，谢谢你啊，牧师。哎呀，我说好了啊，看到你们这么喜乐，我也被你们的火热啊点起来了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很多人抱怨教会没有上帝的道，我听了太多人这样抱怨了。但是我反过来讲，教会如果有上帝的道又怎么样呢？我反过来讲啊，真的。所以一个教会的成败，一个教会的复兴，不是只是牧师一个人的责任啊。假如今天牧师一个人可以负这样的责任，我相信教会 80% 都要复兴了。一个教会的成败是大家的责任啊，教会是大家的结合啊，都是基督徒的一个结合。那么假如今天我们能够看重这个神的道的话呢，那么今天我们就很容易的被这个神的话真理挑动， 啊，让我们能够来追求他，因为神的话很奇妙的，越研究我们就越火热。所以感谢赞美主哈，真的是神的恩典哈，能够帮助我们哈，能够去回到圣经的里头。那么这个老底家就是因为火热啊，要需要这样的一个神的道去焚烧他们，所以当这个道进到这样的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才能够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能够来认识一个真正的上帝，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很奇妙的，我就看看，说实在，我看看我们教会哈，慢慢慢慢，有些弟兄姐妹，大家都晓得，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都不太祷告，对不对？啊，其实你看我们也不太逼哈，不太逼，就是敬拜，就是这样。哎，弟兄姐妹慢慢慢慢就祷告了，哎，很奇妙的哈，有的人就敬拜赞美就开口祷告了，啊，有人就参加祷告会了，啊，你不要小看，这是好像很简单，这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突破，啊，这是因为神开了我们的眼睛。很奇妙的，这是神自己的带领，其实这个是一个神的道在那里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行走有力。所以我也跟一些弟兄姐妹交通啊，在我们没有开始这个服事读经营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创世纪，没有讲这些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啊，那么对前面的光景各方面，对上帝的那个信心啊，都没有被建立的。其实我跟你们去谈，我大概都知道的，但是只有一点我知道，所缺乏的是坚固的道，就是这么简单。假如我们能够很明白神的道，那么任何大风大雨都打不倒我们。这是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一个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尽管可以做很大的侍奉，有一些教会尽管奉献可以非常的多，这都是感谢赞美主，不是不好，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神的话，那才是金子啊。有一个姐妹跟我开玩笑啊，这个姐妹也很有恩赐啊。啊，我说，哎呀，我没有你那个恩赐哈。不过她就笑一笑，她说，牧师啊，你拿到了一张王牌。她说我拿了一个王牌，哈，我都不好意思。我说什么王牌啊？她说，哎，你讲圣经呐，啊，这就是王牌啊。哎，我说，嗯，这个我承认，啊，这个我接受，因为我觉得真正圣经的话啊是王牌。啊，不管任何的服事都扎根在这个金子的上头，这才是今天啊神要我们做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那么第二个，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就来劝勉了，他就劝勉这样的一个老底家的教会啊，要劝勉他们干什么呢？要买白衣穿上。那非常奇妙的哈，为什么叫他们买白衣哈？那这也是环境的因素。原来老底家这一个地区呢，我们刚刚讲了盛产什么羊毛，对不对？所以这个黑的羊毛很有名，白的羊毛也不错，所以很多的商人到了老底家呢，就会买这些羊毛，这些毛织品啊带回去的。那么可惜的是，这一群的老底家的信徒却是赤身肉体，他们没有衣服穿，没有那些白衣穿上，没有那些啊看着非常好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其实就是赤身肉体。那么这个就是表示这些圣徒他们的行为不能够符合神的一个标准。买白衣穿上的意思就是叫他们的赤身，他们的羞耻不露出来，换句话说，他们要披戴基督，把基督披戴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买白衣呢，就是代表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的一个信徒，一个敬拜的信徒，那不是只是表面上，是一种生命的一个流露。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老底家这个教会当中第二个主耶稣基督呢，在这个地方来劝勉他们的，要付上这个代价，在行为上能够穿上，以至于这个罪恶赤身的羞耻，就是这个罪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啊不露出来。换句话说呢，叫他们转向耶稣，要看到这个十字架这样的一个重要。当我们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诶，非常奇妙的，我们这个人就活过来了。好，第三个啊，我们来看第三个，他就来劝勉这样的教会，他说啊，又要怎么样买眼药干什么？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我刚刚也讲了，老底家最有名的一种医学就是眼科医院，所以凡是路人到了老底家呢，都要买一瓶眼药水点一点的，那是当时名产了。 虽然老底家盛产这个眼药水，可是教会的信徒眼睛却是瞎的，非常可惜的。世上还有一个眼药水可以点点，让眼睛呢能够看得清楚一点，可以走路。可是教会的信徒因为行为不冷也不热，所以他们的眼睛是瞎的，他们看不清楚他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所侍奉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老底家呢，这个教会呢产生的问题还真是不少，真是不冷不热。那么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了，我们需要这个眼药，买这个眼药。那么这个眼药是代表了什么呢？这个眼药就是代表圣灵的能力，圣灵，只有圣灵才能够把我们的灵眼被打开。所以在教会当中要非常的平衡，一个是神的道，一个是圣灵，一个是仰望耶稣基督，这三方面一加起来，这个教会不冷不热的光景就能够被除去。那么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敬拜就是要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体里头自由的运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都是如此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啊要有圣灵的工作，一个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就是死气沉沉。那么当然了，过而不当也都不好，反对，极端反对圣灵，这是一种错误，极端的走到另外一种灵恩的话，也是一种错误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要让我们非常平衡的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做工要有能力，但是我们内在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要有神的道来支持我们。所以在教会当中啊，根据神对老底家的一个建议啊，主耶稣的建议，第一个，你要把轨道架好，这个轨道就是神的道。当轨道架好了以后啊，仰望耶稣，开始奔跑天路。当你跑的时候，就是要靠圣灵的能力了。所以我们做工才有力量，我们才愿意去跟人家传福音啊，我们在奉献，在时间上各方面，我们才能够愿意拿出来奉献给耶稣的啊，这就是一个动力了。那这个动力是要靠圣灵的。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啊，对这个末世的教会有这三方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刚刚讲了，一个富足的教会，他可以不需要借着祷告，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但是主耶稣却说了，这样的一个教会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所以真的啊，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点难处啊，其实还是爱我们，对不对啊？让我们经常借着祷告的功课，把我们的需要放在上帝的面前啊，这是神其实是另外一种的祝福。好，那么这三方面呢，这是老底家教会需要去改变的哈，从这三方面来着手。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用这三方面来劝勉他们了，要告诉他们了。那么接着第十九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呢就发出两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啊，这是命令四，要叫这个教会来悔改的。第一个命令哈，第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啊！这个发热心是一个现在命令式。这个发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都烧过开水哈，这个开水到了90多度、100度的时候，这个水不是会滚吗？滚起来了吗？那么这个发热心的意思就是像这个开水滚的那样的一个沸腾的那样的一个状况。第一个命令啊，要他们能够从心的里头，要像一个烧开的热水一样，要忠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命令啊，就是讲到悔改了啊，这个悔改是一个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呢，就是要叫他们在理智、感情跟意志方面，真正的转回到上帝那里。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啊，对这个教会呢，他说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呢。虽然有责备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教会还是神爱的，神并没有把老底家教会抛弃掉，没有的啊，神并没有说老底家教会啊，我不要你了，没有的，神爱这个教会，所以神才借着这些经文呢，来帮助这个教会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好，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他就告诉这个教会，第二十节他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所以弟兄姐妹们，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啊，因为灵命非常低落，看不懂上帝的作为， 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啊，像这样类似的光景啊，圣经里面记载非常多的。请我们先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第一章。大家都晓得啊，在撒母耳记第一章有一个可怜的妇女叫做哈拿，对不对？那么这个哈拿呢，那么她是一个非常受到欺压的一个妇女，同时她没有孩子，她不能生育的啊，没有孩子。在335页，那么这个哈拿在第十节，他就心里愁苦，又痛哭啊，哭泣乞讨耶和华。第十一节他就说了，他在那里许愿，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哦，你看到十二节那就很奇妙了啊，怪事就发生了。哈拿在耶和华的面前不住祷告，以利就是当时的大祭司了，以利却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是动嘴唇啊，不出声，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该喝酒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哈拿已经非常愁苦了啊，在那边默默代祷。那么这个以利啊，大祭司他应该去安慰他，为他祷告的，这个以利还看不清楚状况，他的灵命呢非常非常的低落。那么以至于啊，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以利是一个大祭司，是服侍上帝的，但是这个以利呢却好像老底家教会的这一个啊使者一样。那么这一个使者呢一样的，他已经没有那个属灵眼光了，在教会的当中他已经不知道这个教会到底要怎么做，已经看不清楚教会在属灵事情上面要走怎么样去走。所以大家要晓得啊，这样的一个教会呢进入到了另外一种的危机，主耶稣基督在那里敲门，而这些人听不见也看不懂。有多少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事情就好像以利一样，有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叩门的时候，我们好像看见又好像看不见。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啊，今天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说其实他已经怎么样，站在门外，他已经在门外了，他在那里叩门。那上帝到底怎么叩门呢？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不会看见砰砰砰耶稣来叩门嘛，对不对？那上帝到底怎么叩门？神叩门的方式有非常多种。神叩门的方式，第一个，神会借着上帝的道跟你说话，所以神的道是会说话的。所以当某一些人听了一篇道以后，他刚好是他心中需求的，神跟他叩门了，他听进去了，他悔改了，他知道了啊！感谢赞美主，这个门已经被打开了。那么上帝除了借着神的道去叩门以外，还借着什么叩门呢？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分享。有时候弟兄姐妹会跟你说啊，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诶，你要耳朵要张得很大啊。有时候神会借着人说话，甚至上帝还借着小孩子说话，都会有的。所以这是我们在服事里面的啊一个经历，神会借着周遭的环境，他把环境摆好，那么有人就会帮助你。在我开始要服事哈、奉献之前呢、我在跟上帝祷告，主啊，如果你要呼召我的话，你要给我清楚的证据，一个是内证，一个是外证。内证就是上帝直接借着圣经跟我说话啊，真的神就借着圣经告诉我。那么还要有外证呢、这个外证从哪里来啊？那很奇妙的，你在教会里面啊，当时弟兄嘛，大家在一起追求，有人就说：哎，张弟兄，我觉得你应该去读神学院了。哎，怎么才能跟我这样讲啊？过了几天，那个人说：哎，我觉得你很适合。他就这样子的，然后东一下西一下，哎，你就发现这边给碰一下，那里给碰一下，对不对？碰了几次以后，再加上你最近的祷告，哦，上帝把外证给你，他已经在那边叩门了，他告诉你你该去了，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目的话，我们的灵眼是被打开的时候，诶，你今天到教会里头非常有乐趣，可以讲说是非常有乐趣，而不是行礼如仪。一个教会如果来只是行礼如仪，非常的可怜。以色列人到上帝的面前不过就是行礼如仪嘛，对不对？到了圣殿里面啊，这个该献什么献完了就再见回家了，没什么意思的，真的。那还不如把这个时间去游山玩水好了，真的还身体健康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一个教会真的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头啊，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是喜乐的，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会借着这个圣经跟我说话，引导我前面人生的方向。我有很多的问题神都知道， 老虎担重担的到他这里来，他一定让你得安息，这是他的应许，我们要抓住他的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弟兄姐妹有的时候问题一直 repeat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哎呀，真是说实话有时候做牧师的都不太好意思讲，一个问题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时候，一定有某一些方面生命需要被调整的。我们都已经看清楚了有时候点在那边比较客气嘛哎呀，我觉得姐妹弟兄你应该这样子点你一下点一下点一下，好像点一个小伙让你知道，不太好意思用一个比较直接的话，又怕刺伤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眼目，当这个灵眼被打开一听，他马上就知道我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把这个话听进去。所以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服事呢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的，有些弟兄姐妹的问题我们轻轻的讲一下他知道的，你很温和的讲他都明白的，很快的，这样的人灵命增长非常快速，像飞的一样。那么假如听不进去的话，那个功课就重复不断直到有一天有人要直直的告诉他，你这方面是不对的，你应该这样把那个话讲明了，他才听得懂有的人的灵命他不开的时候，你需要这样子去告诉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叩门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效的包括传道人在内，也要经常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神你今天在门外跟我叩门，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有没有借着上帝的话也提醒我们做神工作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单独对神的也不只是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就应许了，他说假如在我们的当中有人听见上帝的声音，他把门开了，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应许他要亲自进到那里一同坐席。这个坐席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趴辣的时候大家坐在桌子上吃饭那是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光景？坐席不只是快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跟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交谈，你的重担可以交在他的身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同来享受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喜乐，与神同乐。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需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当中，我们的灵眼需要被打开。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来应许了，他说了这样的神的儿女呢，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他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荣耀，与耶稣基督同坐宝座的一个荣耀，换句话说就是同坐王。主耶稣基督所有的他就要赐给这一些愿意顺服而灵眼打开的心灵的眼睛打开而愿意听见神话语的人，他要祝福你了，弟兄姐妹们。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聚会，哪怕是你听进一句话，对你这一个礼拜都是很够用的，哪怕是一句话所以有的人来到教会当中听完道感动的痛哭流涕，他觉得吃饱了。那么有的人来到神的家中人是来了，这个灵魂不晓得飘到哪里去了身体是来了，灵飘到外面去游山玩水了，所以这到最后是阿们后阿们了，结束回家了，那这一天他是白来了，那很可惜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与基督同坐宝座那样的一个感觉，那样的一个荣耀，那样的一个喜乐，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如果缺乏的话是何等的可惜。主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今天也来提醒这个末世的教会，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富足把那个最古老神的话放在一边，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能力，我们学了很多的学问，我们可以用非常多的方法在教会当中，而忘记了那个最基本圣灵的工作，这个很糟糕我们可以学非常多的方法，世界方法多的是，你不管是小组教会也好，传统教会也好，不管谁用另外一种制度好，这个制度经常变的，但是其实让一个教会真正成长的方法只是一个配搭，只是其次的。初代教会什么方法都没有，借着上帝的道神的话语彼此相爱，拨饼聚会，教会建立起来，接着才有什么，才有制度接着才有制度。那今天很危险的，我们有时候怎么样 upside down， 我们把它倒过来了，我们把一堆的资助放在教会里头，那么最基本的我们却没有把握。这样的教会就是老底家的形态。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的基本的真理的当中。因为教会是用你的宝血所买出来的，今天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方式，但是主啊，最基本的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看重神的话语，看重你自己，看重圣灵的工作。主啊，求你来恩待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不是那一群不冷也不热的信徒，我们乃是一群啊心里火热，我们乃是一群啊沸腾的一群基督徒。主啊，谢谢你，你自己要恩待你的教会，求你也祝福亚杜兰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看重神的话语，也看重圣灵的工作，我们更看重主啊你死而复活的大能在教会的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一同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在这个富裕的环境的里头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更好场地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教会复兴的基本原则乃是回到这三方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用的方法非常好而忘记了最基本属灵的需求。求你也提醒你的羊群，也提醒你的仆人，让我们经常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开门的，你就要进到他的里面，你要与他一同坐席。主啊，我们实在是愿意开门，我们求你进到我们当中一同坐席。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